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救赎历史系列第七部分第45章，主的降临和教会的信心。我是巴特·伯克斯博士。请翻开您手上的圣经，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要读13到18节。这一周我们读了一部分的使徒行传，还有一部分的哥林多前书，另外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今天我们会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其他部分，但我想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四章的13到18节，一起思想主的降临和教会的信心。主的降临和教会的信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同时我们倚靠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传讲和聆听你的话语。我们靠着你的圣灵祷告，为每一个人祈求。你要赶走分心，你要赶走误解，你要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爱慕基督。他是那已经来过的救主，他还要再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段经文一直在强调复活和基督的再来，这让我想起约翰·培顿的故事。许多人已经听过他的故事，约翰·派伯牧师使他的故事在今天广为人知。培顿的故事确实抓到了这段经文的重心，也是派伯牧师一生侍奉的动力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侍奉的真正动力。约翰·培顿在南太平洋的新赫布里底群岛宣教，他从1858年到1905年都在那里。他在那个岛上服侍主将近50年的时间。在这段期间，他遭遇过各种反对的声音。在他去之前，岛上没有基督徒。当他离开的时候，全岛的居民几乎都信了耶稣。对于那些听过约翰·培顿故事的人，我们知道要到那里并不容易。1839年，在培顿前往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前19年，约翰和雅各·哈里斯来到了新赫布里底。上岸不到几分钟，他们就被原住民杀害了，他们被食人族吃了。因此当时已经是颇有名气的牧师培顿，19年后在一次教会团体的特别聚会中，他提议再到新赫布里底宣教。他面临了最强烈的反对声浪。培顿牧师在他的自传中提到一位很特别的人，他称为迪克森先生。他在这个团体比较年长，可以说是大家的发言人。当培顿说出他的计划要到新赫布里底宣教，迪克森先生说，食人族，你会被食人族吃了。这个反应十分的合情合理，不是吗？培顿的回答是我最常引用的，这可说是压倒性的名言。培顿说，迪克森先生，你的年纪已经大了，我所想到的是你快要死亡，你的身体被蛆吃掉。我必须说，如果我无论是生是死都要侍奉与荣耀主耶稣，我被蛆吃掉或被食人族吃掉并没有差别。在主再来的时候，我复活的身体和你一样，都要像复活的救赎主。你可以想象那一刻迪克森先生的感受吗？他大概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我是说，你们的看法呢？我是说，这有点像是神学的死棋。当你说我复活的身体和你一样时， 这真的是无话可说了。除此之外，我这一周在网络的讨论区上看到这三段话，这是公开的网络讨论区，主题是死亡。我们除了听听培顿的说法外，我们再来看今天人们对死亡的看法。请听一个女孩的说法，她说，我22岁，我对死亡非常恐惧，我不是担心死亡的方式，我无法想象再也醒不过来的感觉。我知道生命就是出生和死亡，但我想到就怕。我预定的计划是埋葬在地上，一个叫陵寝的地方，有点像是个小房子。或许我只有22岁，他说，但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死期、死的方式。我很害怕英年早逝，我也害怕长命百岁。另一位女士说，我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所爱的人过世，这让我重新思考自己要生几个孩子，这让我很失望。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实在无能为力，死亡不是我可以掌控的。或许最具启发性的是这位无神论者，他说，我对来世没有宗教或信仰。这很有趣，因为如此，我对死亡和未知的恐惧，在我决定成为无神论者后与日俱增。虽然我从小我父母都没有宗教信仰，还是听过天堂之类的事，现在我知道死了就是死了，这种想法让我无法成眠。他说，我完全不知道我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我需要什么帮助。我真的希望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各位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渴望的是什么？世人迫切需要听到的是什么？这世界欠缺的是什么？除了基督，我们有福音。福音中应许我们另一种生命。在这世上，我们的应许是当我们四下张望，我们看到痛苦、忧虑，我们看到困难，看到病痛，甚至看到死亡，我们清楚知道这些都不是尽头。所谓尽头，就是那可以永存的，那就是死亡、埋葬、基督的复活、升天，他将要临到的国度，这将存到永远。我们有美好的福音，我们有对我们的灵魂有益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对整个世界也有益处。这是我要的福音，基督要再来的福音和应许，我要在这个圣诞佳节放在我心中，今天我要放入每个人的心中。我希望我们完全以基督为中心，在这个季节以福音为中心，让我们的盼望和世界的盼望出现明显的差异。今天我要大家看的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到3节清楚告诉我们的，就是主的降临和教会的信心。首先，我想请大家注意信徒间的差异，我们的盼望和世界的盼望有什么不同？说实在，这是我们所找到的盼望的根基。世人对死亡的看法和我们对死亡的回应真的不一样吗？我们从几个方面来思考，这段经文如何是主耶稣再来的蒙福的盼望，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何影响呢？第一，我要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对死亡的反应和世人的绝望明显不同。我们对死亡的反应和世人的绝望不同。我们不知道确实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对基督的再来感到困惑不解。他们知道会再来，但是因为某些因素，他们对过去的事有些误解。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保罗向他们传福音， 他告诉他们主再来的事，他已离开一段时间，他写信给他们，或者听到他们有些迷惑，教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对主的再来有些误解。那些在基督来之前就死了的人怎么办呢？我们不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是假教师在作怪，或是保罗一开始就没有解释清楚。但我们知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用教导安慰他们，同时也挑战他们。我们稍后会看到，这符合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保罗挑战他们要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这符合我们所知道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17章。使徒行传我们看过许多次，这是保罗第一次和帖撒罗尼迦教会互动，甚至到了后面我们一再看到这个差异，教会和世界之间有许多差异的想法。请大家看使徒行传17章。我们看到路加叙述了保罗和希拉第一次来到帖撒罗尼迦，请看第一节是怎么说的。他说，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去做，他进入犹太会堂，这个城市是他从未来过的地方，他读圣经，和他们讨论圣经，他向他们解释说基督就是弥赛亚。有一些犹太人、希腊人和少数尊贵的妇女都相信了保罗传的福音。第五节这里说，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虽然有人相信，但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这些人，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这里说的是保罗。第七节，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请注意这最后一句话，说另有一个王，耶稣。这不正是我们希望听到的吗？当世界说金钱是王、权力是王、性欲是王、影响力是王、成功是王、头衔是王，但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却不说这些东西是王，他们说耶稣是王，他们有另一位王，名叫耶稣基督。这是保罗说的差异，这是教会开始建立时就很明显的，到后期也同样明确。请大家注意相同的观念，就是世界和教会之间的差别。我们回头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从第七到第十节，请看保罗是怎么说的。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你们向上帝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已经报名我们是怎么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上帝，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我们看到上帝的百姓一次又一次从他们建立教会，从第一章直到第四章，保罗表明世界和教会之间的差异。从这两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百姓与世界的不同，第一个是我们的行为，第二个我们所信的不同。 上帝的百姓应该与世界上的人不同，有区别，与属世的人在行为上和信仰上都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我将两者放在一起是有原因的，请大家再来看第四章十三节。我们在读十三节时，请大家注意我们的行为如何影响到我们的信仰。注意了，不是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信仰，到那里有那样的行为，而是我们所信的，我们重视的，我们心所爱慕的，我们相信的，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的行为。十三节这里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显然这里出现了一些误会，有些他们不懂的事，他想要消除他们的无知。为什么？不是为了在神学考试得高分，不是为了他们有正确的答案，而是因为我们所信的影响到我们的行为。这是十三节下半段所说的，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换句话说，就是那一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为什么？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一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换言之，我们所信的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我们相信这是真理，应当影响到我们的行为，特别是影响到我们的思考方式，以及我们学习的方式和面对忧伤的方式。我要非常清楚，非常小心，我不希望有任何误解。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忧伤，保罗并没有说，当我们失去父母时，当我们失去子女时，当我们失去好朋友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忧伤。保罗没有说我们不应该忧伤，我们会忧伤，我们应该要忧伤。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前也落泪。我不是说我们应该痛恨死亡，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该抗拒死亡，我们应该鄙视死亡，这和上帝的刻意安排是不相容的。但并不表示，请大家看手中的讲义，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该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忧伤，这并不表示我们的想法、做事的方法，面对忧伤时我们会有基本上的不同。我希望我们对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有坚固的信心，对他再来的盼望有同样坚固的信心，让不信主的人看到我们在忧伤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样子。他们会说，这些人很特别，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的盼望不是虚构的幻想，他们的盼望不是靠他们自己去做的，这盼望住在他们心中。因此在面对所有人最大的难题，就是死亡时，他们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应该跟属世的人不太一样，为什么呢？请注意看第二点，因为我们对死亡的看法是以福音为依据，所以我们对死亡的看法不像属世的人是绝望的。十三节，论到了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请把若圈起来，这是一个关键字，这是基督徒与世人的不同点。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与世人不同，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使我们与世人不同。保罗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有两个含义，第一，证明上帝可以使死人复活。保罗说，耶稣死而复活了，这是历史上的事实，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这是真实发生的事。保罗的说法不但要证明上帝可以使死人复活，同时这也是应许，上帝不但能使人从死里复活，上帝也应许我们他将会使死人复活。你怎么知道你会从死里复活呢？老实说，我们难道不会说你知道吗？相信这样的事真的很奇怪。你想想看，你认识几个死而复活而且再也不会死的人？你认识几个？我们想想看， 我们几时介绍一个人的时候是说，这是财务部的约翰，他是我的同事，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是大学同学，我忘了说，他曾经死过，现在他又活了，而且永远不会死了，厉害吧？有几个人呢？一个也没有，死而复活，而且永远不再死的人几乎没有。弟兄姊妹，这正是福音的大能和动人之处。基督是谁？和他的跟随者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跟随者之间有非常亲密的交集。新约圣经的教导是，我们的一切好处都在基督身上，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们而做的。基督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一次次看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耶稣有的一切，我们也会得到。我们也会得到。这有点像婚姻关系，好比有个年轻的大学生结婚了，在结婚之前，他的债台高筑，刷爆了一张又一张的信用卡。因为上帝的恩典，他遇见了富有的太太，他同意嫁给他，他们结婚了。突然间，我们看到他俩的婚姻，如果没有婚前协议书，在这段婚姻中，丈夫原来的债务变成了他的，他原来的财富变成了他的。这正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请听他的说法，他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注意后面这一句话，他那已经，请圈起来，这是保罗想要传达的重点。是的，我们相信历史中的死亡和复活，但保罗在这里有条不紊的列举的原因是要指出，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保罗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当基督在2000多年前走出那个坟墓时，不但证明了他是谁，他做过了什么，并且成就了一切。这是上帝不可改变的应许，给每一个信靠基督的人。我们同样会死，我们同样会被埋葬。赞美上帝，我们同样会从死里复活。上帝应许，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要和他一同复活。苏格拉底谈到过这种死亡，他说，有些圣经的话让我们可以更安全，不惧危险的航行。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有圣经的话，我们有上帝自己，他来到世上死了又复活了，我们可以追随他。我们的反应和绝望的世界不同，为什么？因为有福音做什么呢？因为有福音做基础。第三，确信主的再来，让这儿更加巩固。借由主的确信而巩固。我们一起来看第15节，我认为这是这段经文的重点。从15到17节，保罗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15节有一点像是16节和17节的结论，16节和17节像是在解释，15节就像总结。15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不知道保罗在这里到底在说什么，我们不知道是否是某种超自然的启示，或是他听到的基督的教导，一些流传下来的东西。但是他有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他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当我18岁、19岁时，有人介绍我看一些预言的书，我还记得那些书的封面，有些还留在我办公室。这些书让我沉迷，只要和预言相关的书，我一定想尽办法拿来读。 我知道但以理书中所有的兽，我知道以西结书中每一个异象，我知道启示录中所有的书卷、号角和碗。我记得我甚至在青少期查经班教过预言，这是他们当时那个年纪所需要知道的很重要的时期，他们需要真正需要的图表。我就是那个讲预言的家伙。我想到我教的东西就毛骨悚然。没错，那些并不好。我希望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完全弄清楚了，这全是好的，不再神秘。我可以告诉你们每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们每件事的结果。事实上，在圣经中依旧有许多的谜团，依旧有许多东西是我不明白的。但我觉得你也是如此。你们在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和小先知书读到了一些东西，以及在马太福音和启示录读到的，或许你们并不完全理解。但问题是，我相信上帝不是呼召我们专注在我们不知道的事上，上帝呼召我们要专注在我们知道的事情上。摩西在申命记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换句话说，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些事，他不希望我们被某些想法塞满，他给我们的是要坚定我们的信心，鼓励在基督里的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因此，今天我们读这些经文，看到这些清楚显明的事，我祈求每一位，当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将荣耀归给耶稣，我们将荣耀归给基督，每个人的爱慕之心被提升。当我们想到这个，我们渴望基督的再临，如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5到17节所说的。我请大家注意几件我们明确知道的事，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这些事他亲自告诉我们的。第一，我们知道他要亲自回来，请看16节，看看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说主必亲自从天而降。从文法上看，他可以省略原文中的一个字，他可以说主要从天而降，但显然保罗刻意要告诉我们说主必亲自从天而降。他不是差派使者，他不是差派天使，他不是差派一位代表，主要亲自来到他百姓当中。这是好消息，你不希望看见耶稣吗？我们会不想要见他的面吗？我要引用苏格兰牧师威廉·戈士瑞的一段话，他说，少于基督我们无法得到满足，多过基督则是不可期待的。我们需要的一切，我们所有的渴望，我们得到完全救赎的灵魂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基督里得到，他必要亲自来到我们面前。我们知道基督要在世人面前亲自降临。16节他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保罗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有些人在这段经文中看到教会失去了一些神秘色彩，好像教会的安静不见了。我不认为如此。主耶稣基督要在大声欢呼中降临。这里保罗说，主必亲自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我喜欢保罗在这里用的比喻，呼叫的声音。这句话也出现在新约以外的好几个地方，他用来比喻勇士或国王。注意了，他用来比喻勇士或国王的即将出征，将要上战场。他出发之前，百姓聚集，他大声宣告得胜的嘶吼。保罗在这里说的是耶稣要再来，他再来不是要适应我们还活着的人，他不会偷偷的来，他不会像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是在马槽中的婴孩，他再来是有呼叫的声音，他要像个上战场的英勇国王，他要以王的姿态现身。下一段经文中保罗说，陪伴他一起来的有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上帝的号吹响。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乐器、背景音乐、上帝的号角，同时我们看到呼叫的声音，这完全符合他们要上战场，他们吹响上帝的号角，百姓的号角，这是战争的声音，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上帝的号代表这是公诸于世的。下一段经文我们看到的是，这是大有能力的降临，不但是亲自又公开，而且大有能力。我们来看16节到17节，这里所出现的三件事。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里的三件事，第一，保罗说已死的人要从坟墓里起来，死了的人要复活，历代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要从死里复活，这有点吓人，但的确是很美好的想法，不是吗？所有的坟墓都打开了，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我喜欢这个想法。他说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要复活，将会有死而复活的景象。请大家想想以西结书37章，写得更加明显。以西结书37章，你还记得以西结书37章中以西结说的意象吗？他们被流放，主的话临到他，他看到一处遍布枯骨的平原，这代表上帝的百姓，他们被消灭了，他们绝大多数被毁灭了，他们都死了。上帝的灵要以西结向这些骸骨发预言，在以西结书37章，他正说预言时，骸骨开始互相联络，骸骨开始组成了人的形体，也长了肉，并且站了起来，气息就进入骸骨。以西结在第10节说，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我们在帖撒罗林家前书第4章看到保罗说，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要复活，这是以西结意象在基督里最终的实现。当历世历代上帝的百姓，他们的骸骨在基督里复活，成为极大的军队，保罗说他们将荣耀这地，他们将带领队伍前进。在基督里死了的必要复活，保罗还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要和他们的王相遇，死了的要从坟墓里复活，活着的要和他们的王相遇。保罗说他们要和基督相遇，他们要在云里在空中和基督相遇。事实上在新约其他地方，这个想法，请将空中这个字圈起来，保罗说我们要和他在空中相遇。整个新约圣经中，空中这个想法和撒旦的势力范围有关，空中是撒旦的国。想想看以弗所书第2章第2节，保罗谈到不信的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换句话说，保罗的意思是我们会在空中遇见他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新约的认知是那是撒旦的势力范围，我们将在那里和主相遇。换句话说，主要夺回那个地区，他要在那里掌权，他要彻底消灭和铲除撒旦的势力。死了的人要从坟墓里复活，活着的人要和他们的王相遇。最后，主要坐在他的宝座上，主要坐在他的宝座上。保罗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和主相遇。保罗说我们必要和主相遇，相遇在新约圣经中是一个很专门的术语。马太福音第25章谈到新郎迎娶新娘时用到过，使徒行传28章在保罗抵达罗马的时候也用到过，在使徒行传的最后保罗启程前往罗马，路加在使徒行传第28章15节到16节说，那里的弟兄一听到我们的信息就出来， 到亚比乌市和三管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上帝，放心壮胆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等到保罗进到罗马城说保罗你好吗，他们出城去迎接保罗，再和他一起进入城内。这在各种希腊文学中都是一样的，甚至在新约圣经中，我们看到相遇这个词儿专门用于形容迎接尊贵的人。好比你出去迎接一位王子，迎接一位国王，如果凯撒来到你的城里，你不会在城门口等他来到你面前，你会去迎接他，然后和他一同昂首阔步的回来。保罗也用相同的比喻叙述基督的再临。是的，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从他们的坟墓里复活，活着的人要和他在空中相遇。当这天来到时，我们不会在别的地方和他相遇。这里说的是我们要出去，我们要迎接他。为什么？因为国王来了，我们是他的百姓，他的跟随者，他的信徒，要尊敬他，因他的名享有特权，我们要出去迎接他，再陪伴他一起回来。保罗说，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是他的再来，是亲自的、公开的、有权柄的，要在地上掌权，而且不是只有一天，不是只有一季，是永远的。请看他的最后一节所说的，他说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他的再来是永远的回来，他的再来是永远的回来了。实际上这是如此，这不只是保罗言论的总结，换句话说，不是因此，而是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我不知道何时会发生，如果有任何人告诉你他们知道，不要相信。我们不知道他哪天会来，耶稣自己也说，人子不知道何时或哪一天。我不知道会不会是明天，有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下周，有可能。我不知道是否是一万年之后，我只知道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甚至今天，在天上的日历标出了那一天，如同保罗所说的，有一天主要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他要使死人复活，成为极大的军队，那些活着还存留的要一同被提，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说的，眨眼之间我们也要改变，我们和在我们之前睡了的人一同被提。我们要回到地上，他要建立他的国，这是约翰在启示录11章15节所说的，他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保罗说，这样在主耶稣基督永远掌权的地方，我们要和主永远同在。荣耀归于上帝，荣耀归于那再来的基督。保罗在18节说的，我认为是将我们所见的自然流露。我们对死亡的反应和世界的绝望不同，它有福音为根基，有主的再来巩固，最后要彼此劝慰。换句话说，我们不可只是坐在这里，这不是我们在11月28号的早上来到这里的目的。我们不是来到这里听到然后说讲得真好，我要去吃午餐了。我们必须要改变，甚至要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请看保罗在18节说的，所以，换句话说，根据将要来的每一件事，请将这个字圈起来，所以，按照前面所说的，根据他的死亡和复活，根据他的必要再来，使死人复活，一起被提，和主在一起，基督的降临，根据这些事，保罗说，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希望你今天早上得到激励。我们当中有些人正面临困境，有些人正面临各样的阻力，有些人此刻面对所爱的人的死亡或死亡的威胁。这是在 圣诞假期最尖锐最难对付的事。因此我要鼓励大家，我要鼓励全教会的会众，有一天如同约翰在启示录21章所说的，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今天我要鼓励大家明白，在你生活中无论有何难处，无论遇到什么困境，听到保罗话语中的真理，是的，耶稣要再来，他要掌权，这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掌权。总统和州长不是掌权的，环境不是掌权的，撒旦不是掌权的，耶稣掌权。今天我们是否就用这个真理彼此鼓励呢？我们怎么能不这么做呢？要知道，世界上的人每天都在挣扎，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未来会如何，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理，不知道最后的真相。当我们知道有一位名叫耶稣的王，他在这里掌权，我们怎能不用这个真理彼此鼓励呢？你的灵要受到激励，你的顺服要得着激励。还记得培顿说的，我不在乎食人族，我一定要去。为什么？因为有一天反正上帝要使死人复活。我们当中有太多人相信这世界所说的，接受各样属世的说法，各样属世的东西，属世的想法渗透我们的脑海，虏获我们的喜爱。福音的真理和他要再来的应许被挤到了末梢。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外面的东西，我们要追求我们在我们心里的东西。今天我要鼓励大家，如果你认识主耶稣，如果你认识主耶稣，我鼓励大家今天将你里面的一切都更新。我不是在这里责备你们，不是要毁灭你们，我要说的是，今天何不花点时间向上帝坦诚你心中有太多的东西排挤了你对基督的爱。你可以将这段经文背下来，成为你的中心，让福音在这个圣诞节，让福音和他要再来的盼望，事实上他已经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让这些成为你的中心，让你的灵受到激励，你的顺服得到激励。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哪里，当我们认识基督，我们就可以在敬拜中得到激励。怎么能不做呢？怎么能在读过这样的经文得胜征服胜过，怎能在读到这样的救主之后完全没有改变呢？我希望今天能激起你对基督的爱慕，激起你对福音的渴望。我们今天未来一周整个圣诞假期用真理的灵敬拜他，下决心说这样的福音，这就是我们在未来的日子所要做的，用我们的口不断地诉说基督的福音和他再来的盼望。如果今天你还不认识基督，对这一切还不太了解，不太能接受，让你产生更多的疑惑和更多的困扰，如果你从未接受过基督，今天我希望你认罪悔改，将你一切的盼望、信心和永生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他的死，他的复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如果你这么做了，你就有盼望，在认罪中合二为一，耶稣基督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和再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